试一下。
OK 了，前面就把你加成 co-host， 可能你那个时候不在，还是怎么回事？
这么可以了吗？
我可以了，我可以了，
好，你可以了哈。
不好意思。
好，那我们开始哈。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荣耀的主日，大家一起在神面前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不但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也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摆下很多生命的见证。我记得我们几个月以前哈，在家里面的院子才等到树枝上面最后一片枯叶子落下来，预备冬天。几个月以后的现在，我想弟兄姊妹家里面的院子也是一样，满树都是新的芽开始冒起来了。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把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个好像很活泼的一个盼望，那个迎接春天的那个盼望就带起来。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一种讯息，一种现象，也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在疫情的这个封锁的里面，我们好像看见了这个深藏隧道里面的一个曙光，我们慢慢看见说那个解禁的脚步和风声越来越近了。所以 这都是一些喜悦，一些生命的一些现象，一些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领受，能够感恩的一种环境。那特别是今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见证他的复活。今天我们所要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那在这个十五章还没有开始念以前的话，我想稍微谈一下，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了很多教会的生活，讲到肢体彼此的相待，事工如何在这个很正常的运作情况之下，互相的同工分配，还有一些属灵的恩赐，也讲到爱，那个爱的恒久忍耐，那一长篇爱的诗篇哈。让我们心里面都觉得很震撼。他写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其实所有教会里面的这些生活，他从头到尾贯穿的一个主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三节，我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想我们先从第三节一直念到第五十节哈。那中间有一些跳动，我就慢慢按照这个次序来念。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在保罗的心目里面，他所有传福音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弟兄姊妹在念了那个创世纪以后，你就看到了始祖因为犯罪的缘故，吃下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错失了吃生命树果子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被赶出伊甸园。但是神要给人赐生命的这个计划不变，所以他追着我们，要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要赐给我们。那他要让我们吃下那个我们错失的那个生命树果子的那个方法，就是借着 耶稣基督成为完全的祭，让人和神重新和好，然后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生命。所以他在他所传讲福音的那个主轴上面，他就讲说，我传给你们的那个主轴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他第三天复活了。这样一个复活的事情不是在暗中进行的，他说这个复活，他复活以后是显给基法，基法就是彼得，显给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所以你看看这个看见并且一起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越来越多了，从彼得，从十二个使徒，随后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有五百多个人。那在保罗写 这封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说这些见证人，五百多个弟兄看到的那个见证人，其中有一大半到现在还是在的，所以他们也可以见证我书信里面所讲的是对的。当然也有已经睡了的人，然后以后写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保罗说他也写给保罗看，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一般。因为他在看的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但是 在他眼睛瞎的那个异象当中，他看见这个复活的主，所以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事情。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但是在几年以后，在教会里面居然会有一个流传说，在你们当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保罗说 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所传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所以这个混淆的视听，从早期的教会一直到现在，每个时代都有人讲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第二十节就是保罗他以见证人的身份来落锤，来定音。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所有的其他的想法都不用讲了，我就是见证人，跟我一起见证我这个书信真实的这五百多个弟兄，他们也是见证人，因为我们亲眼的看见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们其他的论调都停止，其他论调都应该是荡然的这个无存哈。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这样的一个复活不仅是在当时有这样的见证，他说也将来也可以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将来睡了的人也要有同样的经验，死了的人将来也要经历同样的复活。在三十五节就有人问说死人怎么复活，带什么的，带怎么样的身体。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啊，一谈到死而复活的时候都有这种想法啊。我们对于活的那个形体，活的现象很清楚，但是死了以后再活过来，那总是有一点点啊，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复活，这过程怎么进行的，要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保罗就讲说，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如果不死就不能生。他现在讲到说这个复活的过程好像是种子在发芽的过程，他说 在发芽的过程当中是第一个，你要活必须要先死，你种子要发芽必须要有种子的死去，在土里面的这种埋葬，然后种子已经失去它种子的功能以后，那个芽才能够被催生出来，在催生的过程当中吸收了养分，它就能够长成小苗，然后慢慢开花长叶子，开花结果。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最前面的一个契机就是这个种子要失去它的 identity， 它要死去， 然后呢，当我们种进去的时候，种的是一个籽，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圆形的，或者是狭长形的。他说你所种的是，将来你收的不是那个样子，你长出来的不是那个样子，你种的是现在的形体，但是将来长出来是将来的形体。他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个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者别样的谷物，但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他说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所以谈到这个在复活的过程当中有形体的改变啊，有形体的改变，然后这个形体的改变就像种子变成了苗，变成叶子，变成树。所以你看见树的话，你几乎不认识它是从哪一个种子出来的，你看见种子你也没有办法预料它将来要长成什么样的一个树，这是一个形体的改变。他说当这个形体改变以后，或者在过程当中，这个改变了以后的这个形体，它有它的荣光，它有它的功能。我看见一棵树，这个树我们家里面最近栽培了几棵那个 Avogadro 的那个树苗，好大的一个种子，每次都很好奇到底它能不能长大。那后来首先把它放在就是水沾了水的这个 tissue 上面，然后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看见一个小苗吐出来，它慢慢长大了。长大以后那个叶子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个狭长的叶子很大，然后它想要拔高的那个企图心非常非常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将来是一个大树。但是当我在看见这个 Avogadro 种子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想到说将来它要长成一个小树苗的时候，它居然是一个杆子这么细长的，等到在很细长的尖端开始要长叶子的时候，那个叶子哈也是一个细长的，但是第一片叶子距离根啊距离非常非常远，大概有三四个 feet， 它那个时候才长出来。这就是它的荣光，它这就是这棵树的荣光。那当然还有其他树的荣光不一样。所以他就讲到说，在复活的过程当中有形体的改变，也有功能上的一个往前的跃进。他说四十二节说，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那个改变所带来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种改变啊，从不朽坏的从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从屈辱的变成是荣耀的，从软弱的变成强壮的，从血气的变成灵性的。第五十节保罗在提醒弟兄姐妹们说，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你看得出来说，神让我们认识他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改变，他是因为希望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要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就必须要从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或者必朽坏的我们的个性，必朽坏的这个生命当中经过一番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里面，一个属血肉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属灵性的身体，这个属灵性的身体属灵性的生命就能够承受神的国。就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神让我们享受到神的恩典，很多很多信徒 在我们的 当中哈，认识神有不同的阶段。我觉得我们在看见这些认识神的阶段当中，也想到这个四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哈。那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那个类似的地方，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信徒是因着圣诞节而来。那就像是当年有一群牧羊的人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听到天使天君向这个世界哈、啊，或者向他们宣布说，这位弥赛亚要来。那他要第一个，他是先降生，所以这个大好的信息就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向这个国度开始传遍。那我们也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也赞叹过这个婴儿的诞生，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等到三十年以后，在加利利的一个小山丘上面，我们听到耶稣基督讲到第一次这个登山宝训的信息的时候啊，那在谈到天国的福音，它有很多的一种对当时世代的一个挑战的信息。那个挑战的信息是，他说你虚心，有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他说你温柔饥渴慕义的人，或者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也有福。最后是说你使人和睦的人也是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福气，为义受逼迫的人都能够领受福气。这些在宝训里面所提醒的这些在神面前能够领受福气的人，在当时是一个是受压抑的，不是一个思想的主流的。在这个思想的主流里面，你所要 想要做的 想要这个生存的一个条件是要增进， 你是要站在高位上面、哎、你是要强悍一点， 你是需要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做事的时候不择手段。但是他说你必须要，但是从神来的那个提醒说你必须要清心，你要虚心，你要连续忍，因为这些都是在神面前是看为有福的。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接受这样的一个改变，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国度和天上国度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也记得在伯赛大的那个很大的一个草坪上面，耶稣带着门徒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让数千人吃饱，然后呢把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生命的粮的那个概念、啊、带进来。在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井边打水的井边，也看到了这个他是生命的活水。所以好像说在我们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生活上面所需要的一些饥渴，也因为认识神，神所带来的安慰能够得到饱足，从此以后就不再渴。对神认识一步一步的在进行到一天，你 会很可能会跟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那次耶稣在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个彼得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以前，尼哥底母也曾经来到耶稣的面前， 也对于他这一段时间对于这位耶稣基督所做所行的这些观察所下的一个结论。他晚上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所做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你就不能行。所以他也有这个观念说，这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是从神来的。那彼得对他的认识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些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上面开始有一些突破，开始要往神往永恒在衔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在念圣经 在查考在祷告当中也有这方面的突破，你慢慢看出来我所追求所认识的这位就是永生的神。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些认知到这种程度啊，就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或者是让我们从此以后在追求认识的过程当中就一帆风顺不至于跌倒呢？接下来就是这个跟上周姚敏在谈到中之主日的那个景况要连在一起了。那对神的认识不仅仅是门徒或者是他所关怀的这些人，在耶路撒冷的很多人啊，他们都晓得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所以在那一天当耶稣骑着驴驹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拿着棕树枝把自己的衣服披在地上，让这位他们所迎接的这个王进来。所以好像所有的过程都在印证说耶稣基督是这位要将来要掌权的这个弥赛亚。那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对于信仰上面慢慢有一些提升，有一些认知时候的那种感觉。神的心意不会光光停在这个地方，因为等到我们如果进到了这个耶稣跟门徒要一起吃月节晚餐的那个马可楼的那个上面的时候，你看见在最后晚餐，他们当然跟耶稣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晚餐的话，心情不一样哈，当时心里面是非常喜乐。然后当然在话题里面也谈到说，耶稣讲说有人要卖我，跟我同桌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那个时候听进去的话不见得听得那么详细，反而是在门徒当中他们就讲到说，今天我能够跟我们所服侍的主一起同桌吃这样的一个晚餐，那将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谁坐在你的右边，谁坐在你的左边，哪一个位置是大的？居然这样的一个在天国里面权力的那个分配啊，变成是那个最后晚餐上面一个信息。所以你就晓得说，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想要教导，要带领门徒，然后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天父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说要上十字架，那个心情哈，跟门徒对于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要过着一个掌权作王的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在科西玛林园里面祷告，然后兵丁开始，犹大就带着一群兵丁把耶稣给抓住了，然后带到官府里面。这一下子所有在晚餐上面的，或者是过去服侍耶稣服侍过耶稣的这些信徒们，他的信仰都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个打击的话，你从神对于人的心意上面，那是神有意要带着这些门徒走过这一遭。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认识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在伯利恒的那个天使的好讯息，我们听到登山宝训上的信息，我们一起也享受到五饼二鱼神迹，或者是看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种属灵高峰上的经验，你必须在某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要有一些转换。那个转换的地方，那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他要上十字架把门徒带到了哥哥他山，在哥哥他的那个地方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在哥哥他的那个 山顶上面，这些门徒四散远远的看。在过程当中，最后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大家捶胸顿足， 然后听到店里的那个慢子，刚才姚敏在带领的这个过程当中讲到这个慢子从上到下落为两半，然后呢天上好像一阵的大黑暗笼罩在这个笼罩在当时的这个周围的环境里面，所以连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说都说他真是神的圣者，他心里面的那种震撼已经被整个环境上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异动，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提醒。但是对于门徒的那个提醒是很特殊的，门徒的提醒是他所看见的是他过去这三年半所累积的这位复活的主，他所认识的这位我要投注我这一生要跟随的这个对象居然在十字架上面死了，那我将来何去何从，我的生命以前的投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回报，我这条路还能不能继续再走下去。在过程当中一个代表的人物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彼得。彼得在耶稣还没有被抓起来以前曾经夸口，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他说第一个你不能上十字架，你即便要死的话我要替你死。耶稣说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心里面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他会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不认这位主，我要替你死。所以当兵丁来抓的时候，他自己已经 无告已经无望了，这样的一个血气的人在圣经里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冲动的那个举动，他拔出刀来就把一个使者叫马勒古的耳朵给割下来了，很冲动的一个做法。当然耶稣就把他接上去，然后跟彼得讲说收刀入鞘吧。当我们在神面前有些时候走到我们生命的谷底，好像过去在神面前的领受学习都不能成为我们那个时候帮助的时候，我们的血气就出来了，用我们的老方法，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个人拔个人的刀，个人挥个人的刀。但是神说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要收刀入鞘，你要收刀入鞘。就在那个时候，神把他所爱的这些门徒带到生命的谷底，在这个谷底里面有一些提醒，有些煎熬。在这种谷底里面的这种提醒和煎熬，当然弟兄姊妹已经晓得后来耶稣基督复活了，后来他们的生命有一些改变，但是还没有到那一点以前的时候，这种煎熬，这种提醒，这种开始对过去和将来的一些反思，方向的调整都是必须的。一个蝴蝶哈，在从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当中，它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飞，是不是？这个毛虫都是爬的。有一天时间到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开始要结一个茧，躲在这个茧里面，把他 前面前半生所吸收的这些养分存在身体上面， 就在茧里面就在那边做等待。造物主让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变，时间到了，他开始口能够吐出一些酸液，然后把那个茧能够一的是咬破，或者是像蚕一样的能够分泌一些液体，然后把那个茧给打开，打开以后它要爬出来。在爬出来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它会站在这个枝头上面，如果它还是同样的眼睛，它还有一点点记忆的话，它对这个新的环境有一些其他的认识， 但是他从来不晓得说他会飞的，他从来不晓得他会飞的，他只记得他以前一直是爬的，站在那个枝头上面。在过程当中，神把他的运动的肢体啊，从他的这个脚或者是他的足增长健壮，变成他的翅膀。那个翅膀他没有用过，他站在那个枝头上面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微风一吹，这个微风一吹的话，这个风一大，开始对那个翅膀的阻力就大了，感受到这个风的这种带动，这个因为翅膀的一种这种晃动，然后连接翅膀的这个神经就开始感觉到有一点点那种跟身体上的那个牵扯哈，好像就激起了他要扇动翅膀的这个意念，所以他就开始扇动起来，他挥舞起来，他就开始飞起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啊，是我们所不愿意的，是我们不熟悉不晓得的，但是神因为爱的缘故，他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个经历里面，他要我们知道说，你过去所学的这些东西是属地的，过去所学的东西是属血气的，你如果要承受神的国，你要承受这个永远的国度的话，这个属血气的会朽坏的必须要改变成属灵的不朽坏的，那个时候你才能够从一直有羞辱的这种过日子的方法变成是一个荣耀的过日子，你在软弱的 过法当中，你才能够改变，变成一个强壮的改变，生活的改变，这个灵命的改变是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一个反响，这个灵命的改变必须要从过去所吸收的这个头脑对神认知的这些属灵的知识、属灵的认知，经过一番的整理以后，长成我们生命上面另外一个能够带领我们飞翔、带领我们进入到属灵生命翅膀的这样的一个肢体，这就是复活，这就是死和复活的一个过程。所以刚才提到彼得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夸口，他在使女的面前有三次不认主的经验，在第三次不认主鸡叫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耶稣的提醒，他眼睛就看到耶稣，耶稣那个时候是被抓在那个官府里面，耶稣的眼睛也看到他，这眼睛眼神的一对，马上 让彼得心里面就开始往下沉，他晓得说他的生命要改变，但是这个还不是他改变的点，因为他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死，那个完全无助，所以当钉十字架的事情在预备日的时候发生啊，圣经里面讲到预备日的第二天，那预备日很可能就是他们吃逾越节的那个宴席的时候，然后第二天是他们的安息日，这些定耶稣的这些这个祭司长啊、文士啊，他们清楚那个日子，他晓得说他要享受这个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必须不能沾染死尸，所以如果说有死刑，那个尸体不能挂在上面。那耶稣必须要先死透以后，从尸体要拿下来，他们眼睛看不到这个尸体，他就认为他洁净了，所以他可以吃逾越节的晚餐了。然后第二天好好的过安息日，第二天好好的过安息日，这是他们的打算。 的确他们也高高兴兴的做成了这些事情，吃了晚餐，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心里面喘下一口气，说我总算把这个搅动天下的这个耶稣定死了。所以他对整个社会，对犹太教的这个宗教，对于我这个权力的那个撼动，这些影响从此以后就停止了，所以他安息了，这些人 就安息了。在同时，这些服侍过主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包括彼得，那个安息晚餐， 他们 前一天跟耶稣吃过了，但是第二天再吃，再有那个安息晚餐的时候， 我不相信彼得能够吃得下任何的东西。然后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也没有安息，他所想到的都是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他所有的安息的那个根本一下子就化归无有，他没有安息。但是很感谢神，神在这些服侍人当中有很多的兴起很多的姊妹。刚才姚敏在带领我们念那个路加福音起印宣召经文的时候，就讲到说有一些妇女哈，七日头一日的早晨，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这些妇女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小雅各的母亲叫做玛利亚，还有沙罗米。他们为什么会带着这些香膏末药来到耶稣基督的就是坟墓面前，然后在星期天的早晨，就是一周的这个第一天的早晨呢？因为他整个周末整个安息日他心里面得不到安息，然后呢他们平时所服侍的耶稣替他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他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一些表示，反而是这个一个约瑟哈，一个叫约瑟的，他们替耶稣埋葬，然后裹尸做了埋葬的礼仪，但是也是匆匆忙忙的。所以这些信徒们，特别是这些姊妹们，就觉得说他要补偿，那要补偿的方法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在家里面好好的准备，把这些末药啊对于丧葬时候应该有准备的这些就是就等于是保存尸体的那种香料都准备好了。所以就在他可以出门的第一个时刻，就是七日第一日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带着这个香膏来到坟墓面前。神纪念他们第一批来到坟墓面前，也就成为耶稣基督复活见证的第一个见证人摩大拉的玛利亚。当在坟墓里面他们看见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裹尸巾都在那旁边，然后天使在旁边跟他讲，他说你要把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要向他的门徒吩咐，然后同时最后的最重要提醒说，在你告诉门徒耶稣复活的时候，特别要叮咛要跟彼得讲，你要告诉彼得。弟兄姊妹们，那个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提比利亚的海边，这是第三次耶稣向门徒显现啊，向门徒显现，第三次显现。第三次显现的时候，聚集的人就比较多了，他们也见证到耶稣他自己以复活的身体，他也能够吃鱼，也能够吃饼。然后呢，在整个聚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耶稣要完成的一个工作，就是兼顾彼得。所以大家在 在耶稣基督受定的过程当中，你看见彼得他灵命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就等于是说一个破产，一个跌到一个谷底，然后一步一步的，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专门有人提醒他说要告诉你，然后呢，彼得的灵命就慢慢被提升，所以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找了一个吃过饭以后，就找了一个机会，就跟彼得讲说：“你爱我吗？”我们很熟悉的有三次在问他，彼得三次回答说：“主啊，我爱你。”第三次在回答的时候，心里面开始有一些愁容。这个三次的回答，你如果记得前面彼得是三次不认主，所以你就晓得说，耶稣基督很用细腻的爱来提醒他，一次的跌倒，一次的让他的回答，第二次的跌倒让他第二次的回答，第三次的跌倒让他第三次的回答，所以他前面三次跌倒的时候心里面所受的那个烙印，他心里面的那个内疚，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经过 神的手三次的安抚，让他的那个心灵慢慢得到完全的复苏，慢慢完全的复苏。在复苏以后，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看《使徒行传》，看彼得所写的书信，你看见的是，就是这边《哥林多前书》四十二节所描述的，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复活是荣耀的。彼得过去是羞辱的，他复活以后，这个复活不是他身体，他因为他当时没有死，但他灵命的复活所带来的是从他过去的羞辱变成后来的荣耀，从他过去的软弱变成他现在复活以后的强壮，从他过去随手就回答问题，随手就拔刀的那个血气的身体，他复活以后，你看见他的书信里面，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灵命经过更新以后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灵命的身体。所以四十二节里面所讲，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里面所讲的，不仅是将来我们睡了的人，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从必朽坏变成不朽坏。他同时也提醒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还没有死以前，在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曾经朽坏过的，但是在神面前可以变成不朽坏的。我们曾经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在世人面前站立不住的那个羞辱的，因为神改变的缘故，可以让我们变成是一个荣耀的。我们虽然是过去软弱过的，但是在神面前是可以变成强壮的。我们的血气也会变成一个灵命的提升。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就是第五十节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不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承受不朽坏的，我们要承受神的国，必须是一个灵命的身体，必须是一个复活以后被提升被改变的一个身体。这个可以在当时的彼得身上发生，弟兄姊妹，它也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它发生的关键是什么？它发生的关键就是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哥哥他山，做我们生命的调整。当我们被带到哥哥他山，经过一些调整以后，再到他的空的坟墓的前面，看见这个耶稣基督是复活了，在复活的经验慢慢成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过去那种羞辱的只懂得爬行的脚，神会让我们把那个所有的肢体发生改变，让这些 只懂得爬行的脚长成了能够飞翔的翅膀。 在下面的经文，曾鹏，你帮我们再往上挪一点，以至于我们五十八，哎 ，OK， 好好。所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在 还没有进入到第五十八节以前，没问题，你继续再回来哈，我们再看前面的，对，再回来。哎，这边保罗就仿佛他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就是在神永世的计划里面，要把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这个必死的这些人的时候，他其实是跟魔鬼在做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这个掌死权的魔鬼在伊甸园里面，在分别善恶树上面暂时的得胜，但是耶稣基督借着死而复活和门徒的相信，就打败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最后的 结局是死被得胜，因为这些必死的已经变成 不死的，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那就是你我。那这个死的得胜的权势就被彻底的毁灭，他的毒钩也被彻底的消减，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他看见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征战当中，魔鬼从天上坠落。最后他在五十八节哈，提醒弟兄姊妹，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经常会摇动啊，我们会松懈，会觉得很疲惫，心里面的挫折在基督徒的身上，特别是服侍神的弟兄姊妹身上经常会发生。但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如果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也把我们带进他的复活里面，让我们经过各个他的这种调整，心里面的提升，带进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摇动，我们可以竭力做主的工作，因为知道在过程当中，神有他永恒的计划，神会永远的纪念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一起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其实神坐在宝座上面，他也盼望我们，也借着这篇的信息，也借着保罗所写的这段话，你也一起经历他的复活。你经历他的死，经历他的复活，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一个改变，这个时候的你才能够从过去的软弱变成将来的强壮，从过去的羞辱变成将来的荣耀。 从过去的不朽、腐朽啊，会朽坏，变成永远的不会朽坏。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当我们改变成一个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一些祷告。好，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在早晨的时候，主啊，你再次提醒我们，主，你要我们学像你，在你荣耀的复活里面有份，你要我们经历到你的死，在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你要我们经历到你的复活，因为你要用我们，因为你要用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成为你的见证人，你要用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成为众人的祝福。主，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用血肉之体，就无法承受神的国。主，你让我们经过这样的改变以后，有更强、更属天的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用更新过以后的生命来服侍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摆上，感恩祈求，乃是奉耶稣的名，阿们。